好，我们继续上课。那对于这个佛教，就是佛在《阿含经》也有设这个三火啊，这种教法呢，佛陀的这种方便呢，就有点像是世界西坛，对不对啊？世界西坛。那也有一点是为人生善细谈，因为跟他说供养父母妻儿修行者，那会得到乐报。那这一种婆罗门的教徒，他们如果信受的话，他们来进入佛门也当然是为善的啊，而止恶啊等等都有啊。所以导师举的这种例子，其实跟我们前面所讲的四细谈都很有关系的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刮胡二第二个咒术啊，不但是印度古代人大都相信这个咒术啊，像中国的道教也有咒术，持咒身体要有一些动作，还有表征的这种物品啊，像藏传就有那种金刚杵啊、铃啊，有没有啊？念珠啊，那祭祀的咒语呢，含义可解不可解，就是好像可以解也好像不可以解的样子哈，但是现在很多人解嘛，对不对？网络上有嘛哈，那解了之后就没有神秘感了啊，那古人相信咒语的力量啊，所以可为人天鬼感应的工具。那印度的咒术呢，有赋予祭祀的用语啊，动机还算光明正大啊。但别有独立的咒语，那其他的就存心不正，好像骗财啊等等，那利用低级的鬼神的魔力来损人利己的邪术啊。所以咒语其实他在导师的其他著作也有提到，因为咒术呢，像印度的一些语言呢，最早期的这种语言，那因为专注嘛，专注，不管你是专注在语言上、声音上还是影像上，它都会让内心产生力量，它都会产生力量。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心力啊，能够让自己专注在声音、专注在影像，就是我们闭上眼睛出现的影像，如果我们的心能够专注在一个地方很久，它就会产生力量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那个有没有这种经验，就是我们念佛也好，或者是持咒也好，如果是我们的心非常的真诚的话啊，就是非常的专注，七天或者是一个月，那下来呢，我们都会有很多感受啊。那当然感应是看人啊，有些人会有感应，有些人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啊。那当然有些人说心诚则灵啦齁，但是不见得每个人心诚就会有感应齁。不过我觉得啦齁，咒语因为以前啊，我什么都，其实我很多修行的方法之前我都有接触。像我之前有遇到一个法师，他教导这个念那个楞严咒啊，他也教导我念，我们念。所以我在家很年轻的时候呢，我也有每天放学回家，我下午没事做就诵一遍那个楞严咒，因为年轻嘛，我大概不到一个月哈，我就是因楞严咒很长嘛，好像有五会是不是？五会嘛哈，我就可以背一半以上了。那本来我是想把它全部背起来了，后来呢，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有很多那一种念咒的那种动机很奇怪啊，他有一些动机是说以后佛法灭呢就剩下这个楞严咒的啦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他是最后灭的。那有一些呢就说他是能够任何的不干净的鬼神啊都不会来干扰你。因为我要的不是那一种，因为我没有觉得那一种有干扰我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持这个楞严咒也持了一段时间，后来我也没有持。那一段时间过后呢，我又 看到那个星云大师他讲这个观音的故事啊，哈、啊，他有那个普门品的讲记，星云大师。那我也照着他方法哈、啊，去礼拜观音很久呢，真的呢，我就礼拜观音菩萨很久，我就照着星云大师他年轻的时候他写的那个记忆啊，他说什么礼拜观世音哈、啊、什么。礼拜观世音哈，求聪明拜智慧哈，哎，我真的是有这样一段时间。那我其实我拜的不多啦，就是每天，但是都有维持。不过我后来发现呢、啊，有一段时间哈、啊，我好像看书看懂了很多哎，真的。你说有什么感应哈、啊？其实我没有什么 feeling， 我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异样的什么啊电波。但是我有发现一段时间过后，我很多书我读得懂，佛书啊，哎，真的啊，我以前我是看不懂的很多啊、嗯。所以大家如果觉得说，哎，你哪一种方式哦能够让自己内心能够安定哦，一段时间呢，其实它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启发很多我们的这一种过去的善业啊，那。不好的当然就是启发恶业啦，如果是能够唤起我们过去的宿世的善业的话，那有很多我们就可以跟过去接轨啦。所以你看有一些人他学佛、哦、他为什么他能够比别人、哦、用功精进投入啊，其实他是很快接上去了，过去有学过的，过去的善根有学过，但是没有因缘触发，所以他接触到一些善知识啊啊，一些因缘过后呢，不管是诵经也好，持咒，有一些因缘只要一触发它，它跟过去的善根一连回去的话，它就很快就上路。那这一种人，你怎么考验他，他都不会退失信心的。哎，那当然是有很多，如果我们就学佛很久了都没有什么感觉的哈，大家回去面壁一下哈，就是过去都没有培养过的啦哈，过去的善根都没有哈，嗯，因为我本来是不太相信这种，但是我经过这种几个的这种经验过后，我发现其实是有的，哎哎，那你不能说到它很神秘这样哈，因为前阵子不是前阵子，就前两三个礼拜呢，有一个居士来找我，他说。他是很理性的学佛人，但是他去参加一个他姑姑是比丘尼哈，年老的时候呢，老人痴呆症，那大家都很怕他往生到哪里去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大家都去参加他的追思会哈，那很用功的念，但是当他推到那个去火化的时候啊，那弟子们因为都很喜欢这个师父，所以呢就折了很多那种莲花，纸做的那个莲花放到他棺木去一起烧啊，真的有这样的奇特的事哦，烧几个小时拉出来什么都变成灰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一朵莲花没有烧，有一朵纸的莲花没有烧，就是整个拉出来有一朵莲花没有烧，本来大家都很担心，哭得要死嘛，因为老师父老人痴呆症往生的嘛，后来大家全部都不哭了，全部那个场面都很庄严了，没有人哭了，继续念佛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种东西，你说它是感应，诶，好像真的是确实是感应，对不对？那但是呢，它能够有一种给很多活人的这一种信心啊，啊，所以你说佛法讲的这一种理智呢，像导师啊、哦，我觉得他的书里面也说，他被车遇到车祸的时候呢，他说他这个不是什么灵感了、啊，但是就是那个当下呢，他就是很镇定啊，很清醒，那所以没有任何的受伤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学佛的修行啊，有时候我们不要给他神秘化哈、哦，天神化的话，其实。正常的这一种善业的感果呢，我觉得是平常心看待就好了啊，那不必太过去喧哗它啊，宣传，那我想我们就不会离开我们的正见太远啊，嗯，好，我们来继续看第三啊，德行。那如我们遵守这个祖先的惩罚 这个乘法的意思就是集集念的法，就集成的啦，过去已经留下来的啦哈。那奉行家庭间的义务或者国家的作战等等，那凡是看为人类应该行的正法，那可为生人生天的因，那这种就是德行啊，世间的德行。那由于祭礼啊，祭师的发心供养啊，布施的风气盛行起来。那祭师对于祭主也时常警惕他们要诚实啊，要有恭敬心，要守戒。那这一种其实就是世间的正行啊。那所以世间的修行呢，他们也认为如果没有这一种清净的身心的话，那持咒祭祀也无效啊。所以这种道德的正行呢，其实就是跟人间的正行一样啊，就是不杀生、不偷盗啊、不邪淫、不妄语，古来就非常重视啊。上面的三种大致上就是求现法乐还有后法乐的行法啊。那祭祀呢，通于究竟乐，这是印度人认为是这样啦齁。好，再来看苦行第四，有禁欲的意义啊，就是物欲的享受极力节制啊。那苦行它含有努力的意思啊，就是非常努力的修行。那上三种人是一般人能做的，苦行是少数人能做，因为它是最苦的啊，最不容易。那苦行呢，是战胜物欲的精神，就好像印度的甘地啊，精神领袖，那他终身的清苦，让印度独立成功啊，就是受到他最大的鼓舞，发生难以想象的感召力啊。但是如果是苦行偏于摧残身体的苦行啊，就好像常立啊，不吃或者是睡在这个荆棘啊当中呢，那都是没有意义的苦行，这是佛教所摒除的。佛在世的时候，摩揭陀还有央伽国呢，修苦行是非常兴盛的，那受到世人的崇敬。那这一些苦行不是人称法，反而是倾向于升天跟解脱的啊。那我想如果大家有去过印度的，现在印度还是有的啊，他们有一些是赤裸，那涂很多，全身涂白色啊，哈，就是不要穿衣服等等，这种都是印度当时的苦行啊。好，再来第五，顿释啊，那精于中国的隐逸啊。那有些觉得祭祀咒语太过形式，为家庭所缠，那真正的修持是要摆脱宗教形式，所以呢就到深山去专修。那这一种世尊未出家前已经很流行，称为沙门集团啊。好，请看14页。到五六十岁的时候呢，就完成了家庭的义务，再过顿世的生活。那有的少年就出家。那最后一个是瑜伽啊，瑜伽。那隐遁者大多是苦行的，又修瑜伽。那瑜伽就是跟禅定相近啊 ，yoga 啊。从物欲的克制、呼吸的调逸到精神的集中，能够让我们达到自在的境地。所以学 yoga 呢，它有这样子的训练，刚开始它会教导你要怎么引导你的呼吸，调整我们的身心。那当慢慢进入到夜深的时候呢，它就训练我们的精神的集中，那慢慢的让这个身心合一的时候，就会达到气脉通畅啊等等啊，内心的宁静。那这种是属于接近禅定的状况。这种身心的体验，瑜伽也即是升天跟了脱生死究竟的法门啊。上面所说的六项就是印度他们的修行方法啊。那祭祀咒术是一般的，是求生人天；德行呢是做人的方法，进修道德的根本。 那后面三种、啊、苦行隐遁愚伽是升天，那以为升天是得解脱的、啊、好，我们来看第五段。世尊，出生在印度的人间，应当时的根基而立种种的教法，那对于这些是怎么样的摄取跟破彻呢？那底下这个图表其实是下面的一个说明的开始啊，哈。我们看着下面的长行，再来对着这个表会比较理解了哈。那在这六种修行，印度人的修行方法当中，完全否认的就是第二个咒术，这个是完全不接纳的啊。那也许大家会问说，那跟我们佛教的咒术有没有一样？应该是不太一样啦，哈，嗯，应该是不太一样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的长行。佛所安立的人天乘法，将祭祀除开啊，像婆罗门繁重的祭祀，佛法是不要的。再来第二，谈到咒术呢，更加的否定啊，更加的否定。所以咒术导师是完全连虚线都没有哈，祭祀还有一个虚线，有没有啊？还有一个虚线，就是佛教有一些修行方便，他们也纳入这也有纳进这个祭祀啊，就像刚刚所举的例子嘛哈、啊。佛教有纳为方便的，像祭祀三种火啊，就是。那咒术的话就没有啊。好，再来第三，那另外对于祭祀的抉择啊，佛法对于印度的祭祀天神，像这种杀害众生的生命呢，伤劳动劳重啊啊，劳重又伤财啊，佛以为这是只有增加罪恶，毫无意义。那这一段呢，大家可以参考佛法概论哈。佛法概论的第13章啊，第13章170页到171页，那就是导师在佛法概论那里也提到这种祭祀咒术，那还有这个这前面的几种啊，那导师在佛法概论引了很多部阿含经啊，阿含经就有这样子的记载啊。佛在家弟子如不铺张，简单的以香花果来供天，佛也不阻止的。这是摄受众生的方便，是世间细谈。讲到这里哈、哦，导师是说为了摄化在家弟子，但是现在我们很多大乘佛法也有啊，对不对？香花果供养我们的佛也是这样嘛，哈、哦。我们都知道这个香花果佛陀也吃不到的嘛，吃的人是谁啊？供养的人自己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曾经有遇过一个老和尚，我们说为什么你每次都买释迦啊？他说因为我喜欢吃释迦。他每次初一十五都买释迦，奇怪你怎么喜欢买释迦，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他喜欢吃。那从这可看出佛教的宽容的精神啊。不过这种宽容的精神，大家看最后一行哈、啊，佛法也因为宽容而有非常多的流弊产生，这就是佛教徒呢没有把握到佛陀创教的精神，以为方便就是修行啊。嗯，好，我们来看第15页。那祭祖呢，祭祖方面呢，那佛陀在经典怎么说啊？那这一段是蛮有趣的，我之前也有提到啊。那祭祀祖先印度中国都有啊。那有人在经典啊问佛陀说，祭祀祖先有没有用，就像我们清明节啊啊，拜祖先有没有用。那佛陀说，如果父母死了堕在这个入畜恶鬼道中，那你祭祀他，他就可以免于饥饿，他可以吃得到的意思啊，哈。那如果祖先是生在人间，还有天上，出生跟地狱就吃不到了，所以他说就用不着祭祀啊，你拜也没有用，因为他没有生在恶鬼道啊。那因为如果人 还有畜生，那都是不依祭祀而生活的。佛这样回答，真的是耐人寻味啊。那但是听者接着又问佛陀说，如果父母不堕在恶鬼，那是不是就不要祭拜祖先了？那佛陀说还是可以啊，因为今生的父母也许没有堕在恶鬼，但是你过去是很多父母嘛，对不对？那过去世的父母搞不好就有堕在恶鬼，你还是可以祭祀给他吃的啊。那佛不反对祭祀，第一个是因为其他的恶鬼也吃得到，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印度的习俗延续很久了，那就不可以一下子给他纠正过来啊，否则很多人就不要入佛门了啊。那注脚三十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出自杂含1041经，对不对？那这一部杂含经同样跟导师的白话呢是一样的，但是导师没有讲到第三种情况，导师引了这个杂含经两种情况啊。那大家如果看经文的话，就是第二段、哦、佛告婆罗门，有没有？那这一段呢的第二行，佛陀的回答说，如果你的眷属是堕在恶鬼去当中的一个地方，恶鬼道又很多、哦、那其中的一个地方它的名字叫做入出恶鬼的话，那你祭祖的东西他就吃得到啊，这是跟导师一样的。好，再下一段，那婆罗门不懂啊，再继续问 啊如果没有亲属没有生在恶鬼，那吃不吃得到？那佛告婆罗门，那如果亲属没有生在恶鬼啊，就是这一世的亲属没有，但是过去世的父母有啊，所以你还是可以祭祀他，还是吃得到 啊那这个也一样导师的。那最后一段呢，就是导师没有说的最后一段，你看哦，佛告婆罗门这个 啊因为上面那个婆罗门再继续问佛陀说啊，如果是我现在是跟过去世的亲属全部都没有人堕到恶鬼呢，那婆罗门继续问佛陀啦，那佛陀就回答说，假设说真的你所有的亲人朋友都没有人堕到恶鬼的话啊，都没有人堕到恶鬼的话，那怎么样呢？因为你相信布施也可以得到福报，所以你即使布施啊，就是你祭拜祖先啊，没有任何的现在跟过去的眷属能够吃得到，但是因为我做这个动作啊，就是布施给恶鬼嘛啊，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的恶鬼来吃，我也得到福报，因为我有这个布施的心，我相信布施能得福的因果证件啊，因为做这样的布施，所以能够啊得到这样的一个布施，这个布施的功德。那最后这句话说，布施达称哈，这个达称呢，院长有找了很多注脚，这个达称就是布施的功德啦，就是不会失去布施的功德的意思啊。所以啊，如果按照这部经来看的话，我们清明节去拜祖先，我们佛教徒可不可以啊？可不可以祭拜祖先？可以，即使我们的祖先都没有用到这些祭祀都没关系，因为我深信布施能是一种善的行为，我还是可以做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嗯，所以佛教对祭祀呢，有这一部经就是很明显的啊，佛陀的对话可以值得我们思考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刮胡二上面的本文德行啊。那佛教对于德行的摄取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要生人跟天，要具足人天的正行，有了人天的正行，现法得乐，未来也能够得乐乐果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杀盗淫邪行，未来一定堕恶果，受苦报，现世也得种种的苦果。那人天称的德行，不外乎就是布施、持戒、禅定三福业，或者是三端正法。那布施主要就是要牺牲自己所有的，不贪恋吝啬， 而肯施舍给人，这是布施的根本精神。那持戒呢，就是折服烦恼，那建立正常的关系跟一切众生啊，使自己的行为那没有损害他人。禅定是内心的净福啊，净福就是净化调伏烦恼啊，哈，烦恼能够得到部分的断除啊。那对于在家人来说，那这里的禅定比较着重在慈悲等持，这个等持就是禅定啊，就是慈悲观呐、啊，慈悲观的意思。那为利益他而广大的同情啊，所以布施、持戒、禅定，对于在家的三福业来说，这个定呢，大部分在经典佛都说慈悲定啊，四无量心。好，往下看。人称的方法有二，布施持戒啊，就是如果我们未来想要再身为人，布施跟持戒是最根本的。只有布施不够的哦啊，所以我之前就有补充，如果只有布施是不够的，还要持戒啊。天称法的方法呢，就是更修禅定，所以这里导师是用更修哦，更修的话就是前面也要有布施持戒，再加上禅定。那升天必要修定啊，像希望升到色界天是禅天，那就一定要有禅定，如果是六欲天就不用了啊。好，我们看挂虎山顿世愚切跟苦行的修正跟容摄啊。顿世就是天乘法啊，那如果是升欲界天是不一定要顿世的啊，就是在家也可以就对了，不一定要到森林里面去专修啊啊。好，我们来看16页。精勤愚切为升天的主要法门啊。就禅定啊，就禅定。那苦行的话，就是佛教有取它的精义，主张少欲知足，精进勇猛，不过于苦，也不重乐。啊，取着中道，这个取着中道的态度，这个取着哈，不是叫我们执着啦啊，这个着是住的意思啊，就是我们要取中道来安住啊的意思。那佛教也摄取这种少欲知足的苦行呢，就是像我们佛法所讲的十二头陀，有没有？大家有听过哈？头陀第一的大迦摄尊者，佛教也有的。只是这种头陀呢，它是有意义的啊，不会说我修什么苦行就能够消多少业，这个就是无意义的苦行啊。那个有意义的苦行就是能够克制我们的贪嗔痴，这个是有意义的。总之，印度宗教的升天即得解脱的方法啊，就是顿世苦行愚切，佛是多少修正它。那不过升天法还不能得究竟解脱啊。好，我们再看解说。布施持戒一般的说是人称的德行，进一步也可以升欲界天，有没有？那他也可以多少习定，就是他习定不习定都可以，只要他有做布施持戒的话，而且他想要升天，他也可以升六欲天，升他要思维六欲天啊，他也可以升六欲天，即使他没有修禅定。这个大家可以参考大智度论卷七啊，大智度论卷七前面呢，龙树菩萨就引到一部经，他说布施持戒就可以升六欲天，只要你发愿要升六欲天，那也可以升天啊。那如果有进一步修禅定的话，更加可以升六欲天，没有问题，乃至生色界无色界天啊。好，往下看。天乘法是以布施持戒为本，重在戒善啊。无戒的话，即使有布施也会堕入到恶鬼跟畜生啊，有福报的鬼跟有福报的畜生啊。所以戒是人天的根本哦啊，所以戒是很重要的。天乘法以戒定为主啊，而重在禅定，是因印度当时的根基，人乘法为家的本位的德行啊， 从佛法去了解，这是适应人间最急需的。那不过呢，限于时机，佛教最高深圆满的真意还不能充分的发挥啊，就是在初期佛陀的时代啊，佛法的人称法与中国儒家的思想是相近的，但是还是有一点不同啊，因为佛家所讲的这一种人称法哈、啊。三福业呢，它是有渐次增上的含义啊，是不一样。而且修学佛法的人，他有归敬三宝，有没有啊？这等等都不一样了哈、啊。好，那到这里为止呢，就是我们的人称法跟天称法啊，或者是基于人称的啊人的这种天称法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继续看声闻法啊，声闻称。那这里导师先解释什么叫声闻啊？那佛陀当时的这种印度的民情跟根性呢，那立了这个人天称法，也立了这种声闻法。声闻最开始的含义呢，就是听闻佛的教法而依法修行得解脱，叫声闻。后来呢，这个声闻演变为一分佛弟子的专称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声闻这个语词啊，尤其到了大圣的时候呢，像龙树菩萨有很多说声闻人，声闻人什么哈，有很多在龙树菩萨的论点，这个声闻是指一分专职名相的这一种这一种小乘者，他不一定是佛陀时代的大阿罗汉啊，所以导师这里就有说，这个声闻这个语词啊，有时我们看论点的时候呢，要特别留意，它有时不一定指这个得解脱的阿罗汉呢、啊，它是指那一些啊，就是部派的一些人啊，部派的一些人，所以称它为声闻啊。好，第二要说明基于人天的声闻称法呢。那还得从前面所说的六种说起啊，但是这个图表哈、哦、有一点奇怪，你看这个图表只有四种嘛，对不对？这四种又从德行开始，所以后来我看到后面哈、哦，这个表应该要放在第十七页这里才比较吻合啦。第十七页的刮胡二这里呀、啊，有没有？谈德行这里呢，再放这个图比较合适啊，因为16页这里他还没有提到那个的，16页这里他还是提到这种前面的啊，我们来看那个表格的下面大家就知道了啊。印度一般的在家的人天称法还有究竟的解脱法，依佛陀看来充满了种种的错误，尤其是外道的解脱法根本就是虚妄的，根本是不能达到真正解脱的啦。那佛所安立的声闻法是究竟彻底的，那佛教所讲的声闻法才是解脱的啊。那修学解脱的法最根本就是三无漏学啊，就是戒定慧，只有三学能让我们了生死得解脱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有提到上面这个图表啦哈，就是戒定慧也有啦，也有一点关系哈，但是它没有对应这印度的四种修行，到在这里是还没有啦哈，真正对应是在第十七页哈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十七页，否定即是哈，印度外道升天究竟的方法或者是终于即是。声闻法当中对于即是是一笔勾销的，是完全不提的，所以大家如果看阿含经、啊、对于这种婆罗门的这种即是呢，在经典上是不会出现的，顶多就如刚刚前面所讲的，就是印度人有拜火的习俗，那佛教也有讲就是供养三种火这样子而已啦，其他的复杂的都没有了。真正有正见究竟解脱的绝不会从即是得来啊！佛为了避免没有意义的争执，从世间细谈的立场容许供天 施鬼啊，供养天神，布施给鬼啊。但佛教的出施法是完全用不着祭祀的，所以这句话我觉得是挺有那个思维的意义啊啊。就是如果我们要修三学八正道六度的话，这种祭祀呢，对我们修道而言是不重要的啊，不重要。那咒语，印度的外道以为真我解脱时，心要默念 Om 字为方便，所以这个 Om 字呢，就是专注的方便了哈，这个声音，这个字形。但是初期的声闻法是不需要这一个的。那佛在阿含经说，见道的圣人呢、啊，即使生了大病，受了种种的苦难，甚至死亡，他都不会去学一个咒语、几千个咒语来让自己免苦的。这可见呢，咒语啊，崇尚咒语是愚痴众生才会去学习的。你看这句话讲得很入骨入肺哈、哎，所以我是觉得说，如果真的是我们看阿含经还是看很多修行的经典，我们希望我们的修行越来越正确跟正见的话，其实真的很多现在我们佛教的修行的仪式哈，在解脱道来说呢，都不需要。所以你会发现呢、啊，有很多人为什么现在我觉得啦，很多台湾人啊，或者是很多现在学北传的人，他们一接触到南传佛教哦，他们就觉得非常的珍贵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就是没有这种仪式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说完全没有吗？他们也有的，他们也有，像他们就是有传承这个南传的他们的这种习俗啊，印度的习俗就是拜四面神，有没有？四面佛啊，这个就是他们的习俗来的。他们把这个四面佛呢，解释为大梵天王，有四个面嘛，哈，四个脸，那代表就是慈悲喜舍，四个面，其实就是梵天啊，梵天王。那很多出家，很多寺庙也有在拜这个。那这一种其实在北传来说，就一样跟财神一样嘛。密教不是有黄财神，对不对？哎，那这一种其实就是属于世界西坛的了。如果真的我们要修戒定慧啊，八正道的人，这一种其实对我们来说，我们不需要靠这个来解脱的、啊。所以我们如果说把这一种都拿掉的话，哈，全部拿掉的话，你看我们佛教的修行变成怎么样呢？没有这种装饰的，完全没有耶。而且有很多我们念诵的这种仪轨哈，都可以拿掉了。到最后怎么样呢？诶，只有经文哦，我们只有经文，前后没有很多那种热热闹闹的东西了啦啊。所以导师在自己建立的道场，像我们先来看看完这个小节这个地方先了哈。他说真净的出世法，它是从正知正行来的，绝对不会从神话的祭祀还有咒术中来哈。我曾经因为我们是学习导师的思想哈，所以有很多人呐、啊、看了导师的书呢，到了导师的道场都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疑惑啊，就是说，诶，为什么我们福研，来福研念书还要参加？因为我们开学都有一个佛山呐、啊，那对呀、啊，就是从真华老和尚那时候开始的哈、啊，诶，不是导师创办的。那就像我们慧乐讲堂也有一些法会嘛，那后来我从院长那里啊，从导师，我们很多人都有去亲自问过导师，导师是说，因为来自虽然是导师的道场，那但是呢，来这里学习的人都来自十方的，他们学完过后要回去原来的道场的，所以如果在这里完全都没有学到这一种传统的这一种 共修仪轨的话呢，回去常住呢是就没有办法适应，而且呢会变成异类啊。那自己又不是说真的在戒定慧能够修到那么的坚定啊，我即使被人家排挤、放弃、遗弃，我都能够坚持到底修。很多当学生的还没有这样的魄力啦，所以导师其实也知道说，在世间法上呢，有很多东西还是要随顺因缘呐、啊，哈。那所以在福缘还是有保留的很多这一些啦，没有那么多。那慧律也是有。那实际上真的，如果大家有入门看到导师的著作呢，要真的做到一个有正知正行的这一种修行人呢，他真的是不需要这一种的，不需要这一种啊。那也许大家会问说，那师父，那我们还要插花供佛吗？还要不要供果啊？哈，初一十五还要不要供果啊？点香啊？这样，我想如果导师现在还在哈，你问他，他还是跟你讲要的，因为也许他本身不需要，但是在他身边的人全部都需要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不能以自己不需要呢，就把很多东西呢，就完全它的意义啊，就抹杀掉啊，因为。佛教不是只有一个人的、啊、佛教是很多初学者，很多就是从今生才开始修道的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达到这样子的出世的精神的时候呢，我们还是渐次的来啊。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，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的，这前面的这一种方便呢是一个过程啊，啊那不要当成是究竟，那否则的话就成为佛教的悲哀啊。嗯，好，我们再来继续看下面一些内容哈。那挂虎二摄取德行哈，在净化它成为出世的解脱。德行声闻法重在精持境界哈，那达到出世的正道。第二，从出世的解脱的立场，世间的一般的布施很难跟解脱相应啊。那为了虚荣聚众，那趋吉避凶啊，或者是希求人天的果报，那这是世俗的生死的心，所以这样子的布施呢，那就没有办法跟解脱道相应了啊。那佛法是赞叹布施，那如果单是财施啊，财物的布施，又以一般人世俗心来做布施的话，那是不能解脱的啦啊。所以德行啊，那佛法有给他提升，就是至少我们要有持戒，那我们布施的话就会至少还能感得人生嘛啊。嗯，好，挂虎三，修行处事的重视戒行，那戒中含得一分苦行啊，那次穿睡那清苦淡薄，少欲知足。那如外道没有意义的苦行是完全摒除的啊，在解脱道当中是完全摒除。挂虎是瑜伽，那印度当时的瑜伽以为是解脱的完成啊，那佛把他们所有这种瑜伽呢设为禅定啊，不管是四净律啊，就是四禅。四无量心、四无设定都是定而已，即使再生的定都跟解脱无关啊。那如果不修智慧的话，都不是属于佛法的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十八页。印度外道重视定，佛法的特质呢重视慧啊，所以重视定跟重视慧有这样子的差别。那要了生死，那就一定要灭除妄想，断烦恼，空去我执啊。所以有一些外道呢，以为修禅定瑜伽，初显的杂念不起，那维系的分别也不起，就以为生死解脱了。不过以佛来说呢，佛陀来说呢，这都是维系的妄想啊，其实是没有真正的解脱。那这里有一句话很重要啊，那内心的这种妄想呢，它的真正的根源来自于不能 正见世间的真相，不能正见世间的真相呢，导师在其他的书啊，那就用一个术语来称呼它，称为什么呢？戏论，戏论啊，就是不能正见世间的真相，那就是戏论。那如果不将这个错误的认知改正过来，那但是以心力将妄想降服的话，那只是远离部分的烦恼，一分的烦恼得定，根本的烦恼还是潜藏着。那佛法所以得到真解脱，就是把生死的根本连根拔起啊，就是这种愚痴啊啊，这种戏论完全的灭去，才是真正的解脱啊。那生死的根源是什么？外道所说的个人的我，个人自体的我 Atman 啊，还有宇宙本体的梵啊 Brahma， 看作是常住不变、安乐自在。那常住不变的小我，就是这种个人自体的我，还有这种大我啊，就宇宙本体的梵啊，这个是大我，都是生死根本的我见来的。那必须要透过智慧的学习，了知这一切的认知啊，错误的认知都是无常、苦、无我的，才能将生死的根本烦恼解决。佛法不共外的地方，就从这里彰显啊，要破除我见下手啊，就像除草不能只有剃掉那个草表面而已，根还在地上，那水润泽的话就马上生起来了。佛法断除烦恼的根是从根拔起的，那不再有生起的可能。所以佛学佛法要将错误的观念扭转过来，从无常、苦、无我的正见呢，引发真慧，那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啊。所以导师讲到这里呢，还是回到什么呢？正见呐 啊，所以我们在上一堂课黑板的地方啊，就是我们出世的正见呢，是以为首的啊，就是学习任何的这一种实践呢，都是从正见为首啊，没有正见的话，其他就不用说了啊。好，那我看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哈，下次我们再继续后面的内容。